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对福音书大概都很熟，那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啊，读到最后我们总是难免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好像有很大的改变。原先呢，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啊，圣经上讲合城的人都来到城门来迎接主耶稣，把他像君王一样的迎进耶路撒冷，有的人把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又用棕树枝啊，举着棕树枝好像欢迎啊主耶稣，如同欢迎一位君王一样。可是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整个城里面的人态度有那么大的改变？他们非常坚决的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我们读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无奈，我们只有叹息说，人的罪性，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抵挡神，不惜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为了叫我们能够好像发泄一口气。可是马可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呢，却很早就埋下伏笔，让我们看到人跟神之间那说不出的张力，往往人自己并不觉得。所以当我们把镜头拉回来，拉到今天的世代的时候，我们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心里面那么的喜乐，心里面是那么的坚决，要一生一世跟随主，要服侍神。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很少来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再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去请他，甚至要去看他，他都没有什么热忱。当年主耶稣不是医治，不是赶鬼，不是行很多的神迹，不是讲很多叫人的心得到安慰的道理吗？为什么在最后那一个星期，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主耶稣所讲的一切道理，好像对当时的人就突然之间好像失去了那个作用，人的心就只想跟神来敌对。为什么在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并没有减少，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并没有打折扣，而人的心往往还是那么的肤浅？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就是从马可福音第一章所揭露出来的经文，从40节到45节。我相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总是带着一个期盼，期盼说我们与神的遭遇能够叫我们的生命改变，期盼说我们与神的遭遇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变。但是我恐怕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面对面与他遭遇的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形容他们参加一次聚会有没有得着的时候，通常是想到自己有没有得着，从来没有想到神有没有得着什么。我们常常在一次聚会里面，敬拜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从我们自己的感受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聚会对我们有没有帮助。从唱诗的时候开始，如果这些的诗歌是我们熟悉我们喜欢的，我们觉得这个开始还不错。如果这些的诗歌是我们所不熟悉所不喜欢的，我们一面敬拜赞美神，一面皱着眉头，是不是这样子？带诗也不容易，因为呢，教会里面总有一般的人，一部分的人呢，对这些不管我们选什么样的诗歌呢，总是有一部分的人很喜欢，一部分的人不喜欢，然后大多数的人甚至不会唱。到哪里去都是一样，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相信你们这里也是一样，我相信我去过的教会，我所观察的都是类似的情形。有一次我去短宣的时候，跟黑人教，在黑人教会，我们黑人弟兄啊，哦，他们敬拜不一样，他们不但要唱诗，还要跳舞的。那我在他们中间呢，那只好跟他们一起跳。可是那时候心里面 被喜乐充满，他们唱的我也不会唱，他们跳的我更不会跳，事实上所有的人里面我跳的最难看，但是心里面很有喜乐。每次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学习着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然后从神的眼里来看我们这一群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不管是在什么环境底下，不管是在中国的农村，不管是在 Virginia 的山区里面，不管是在 Boston 的城里面，还是在郊区里面，不论是在一座非常富丽堂皇的教堂里面，还是挤得水泄不通一间小小的房间里面，你要从神里面来的眼里面来看到人，能够在神面前来敬拜他，是人何等的福气。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旁边有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敬拜，是何等的福气。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只把眼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可以跟神遭遇100次，但是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如果我们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感觉，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得着今天讲的道，合不合我的心意来看我们跟神的遭遇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管跟神遭遇多少次，我们的生命不会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不会有改变。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第40节开始这么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第一个反应或者是第一个领受，是一位恩慈的主。是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恩慈的神，我们的主来到我们中间，就是看到我们的困境，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心灵的软弱，我们需要他的拯救，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我们自己医不了自己，只有他可以拯救我们，只有他知道我们需要在哪里，只有他知道我们真正最深的那个病根在哪里，所以他来到我们中间来医治我们。这个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看到主耶稣动了慈心，我们看到说神的心是充满恩惠充满怜悯的，他看到一个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造的人，原本是尊贵原本是荣耀的一个被造者，当初被造的时候是要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当初被造的时候是要在神的国度里面做王的人，如今却是这么的残缺，这么的败坏，甚至长了大麻风。当主耶稣看到这个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却是落在这样的困境里面的时候，他动了慈心，他不但动了慈心，他伸手摸他医治他，他说我肯，他说我肯，他让这一个人不但得到医治，他的心灵也得到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一个被社会拒绝的人，因为大家不要他接近，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被社会看不起的人，因为他既然不能在人群中间，他就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他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当大家都认为他没有价值，当大家都拒绝他的时候，他也会对自己感到失望，没有价值，他也会拒绝他自己。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或者是身体有任何的残障的人，在当时的社会，甚至在今天的社会，有一种被拒绝的感觉。所以神不但医治他，并且要他重新恢复他身上对于自己的价值的肯定。所以神不但医治他，让他有一个新的开始，并且肯定他的价值。主耶稣说我肯啊，你得医治吧，啊，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洁净，得到洁净，他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幅美丽的画面。我们所看不到的是马可同时在描述人丑陋的一方面。为什么说人有丑陋的那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仔细的看，我们不免要问，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是怎么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长大麻风的人要到人群中间，要经过的话，他必须要一面走一面喊，不洁净的，不洁净，不洁净，让人有时间来让开，来躲闪，所以就不，以至于不必须，不需要跟他有任何的接触，一方面保护人群，啊，好像就是不用沾染这个疾病，但是一方面呢，却使得这个长大麻风的时时刻刻要跟人保持距离。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他怎么样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严严的嘱咐他？原文是讲到说，主耶稣很严厉的警告他，警告他什么？为什么主耶稣明明是动了慈心医治他，还要严严的警告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为什么主耶稣立刻叫他走？为什么立刻叫他走？弟兄姊妹，我相信马可在这里讲到人跟神的遭遇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张力，就是人的残缺跟败坏为圣洁荣耀的神带来极大的张力。你想想看，如果冬天了，纽约的冬天呢，下过雪以后，那个路啊很脏，是吧？你开的车子喷的一车子都是泥，所以呢，天气好的时候，你可能就去洗车。如果你刚从洗车场出来，车子干净的不得了，开出来旁边开过去一辆卡车，再把这个车子溅的一身，你会觉得怎么样？难受，对不对？如果你刚洗过澡走出来的时候，你如果有养狗了，或者是孩子的啊，家里的孩子还小，一身的泥，然后就过来抱住你，你是怎么样的感觉？多少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把眼光放在我们自己身上，说我们要什么？我们很少去想到，当神与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是何等的难受。在一位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的神面前，我们这些残缺败坏的人来到神面前。当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觉察到我们自己的残缺，如果我们不能够觉察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就只会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要求他的爱，可是我们不要他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冷漠。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残缺，看不到我们败坏，我们会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安慰，但是我们不要他去碰我们里面那个苦毒。我们要他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要他来对付我们里面的贪婪。我们要他给我们能力，为的是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会要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要他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要他来干预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残缺跟败坏，在这一位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只会要他把礼物放在我们家门口，然后安安静静的离开。我们不希望他跟我们的生活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不希望他来干预我们的生活。这就是人的光景。今天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为什么生命会没有改变？就是从我们的眼光开始。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在乎的是我们感觉好感觉不好，我们在乎的是我们认为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那说实在的，我们什么都没得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不去面对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从他的眼里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残缺，在神面前的败坏。我们的敬拜从认识到我们自己啊开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之所以赞美他，之所以感谢他， 还是因为先看到自己的残缺跟败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是的，我们只要神把他的祝福放在我们的门口，希望他安安静静地离开。我们心情高兴，我们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赞美他，感谢他。我们如果心情不愉快，我们如果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保持距离。这就是人的光景。马可就借着这样短短的一段经文，已经开始点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张力。他接着说，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就会受到我们背景的影响，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没有认真的去思想，为什么耶稣跟他讲说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得了医治的，长大麻风得了医治的人，毕竟还是做得对了，因为他出去还是传福音了，还是跟大家讲。我从来没有发觉到，在他所做的事情跟主耶稣的吩咐之间有一个没有解开的张力。主耶稣明明的严严的嘱咐他，我刚才讲过，原文里面是讲很严厉的警告他 ，stern warning， 英文翻成 stern warning， 非常严厉的。我想主耶稣呢，我们读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如果经文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就表示主耶稣很认真的，我们就要坐直了来读了，我们甚至要站起来读了，我们要很认真的讲主耶稣是在讲什么。而在这里，我们在圣经里面大概只有在这个地方讲到主耶稣严严的嘱咐一个人，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讲的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然后才打发他走。马可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讲到，就立刻打发他走，有一种急迫感，好像要他赶快去办这一件事情。办什么事情？第一个，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打发他走所吩咐他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要他做什么事情，而是告诉他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接着呢，跟他说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主耶稣告诉他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做，立刻打发他走。我说读这段经文，我常常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或许弟兄姊妹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当时觉得主耶稣只不过是客气，哎呀，这小事情没有什么，不需要跟大家讲啊，你去先把这个重要事情先办了，先给祭司查看，证明洁净了，然后献上礼物，就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要他不可告诉人，不是用一个好像 casual 一个平常的口气，他严严的嘱咐他，不可以告诉人就是不可以告诉人。为什么？逐渐的我明白，主耶稣这样子做是为了表明他的顺服。他顺服什么呢？顺服神借着先知预言弥赛亚所必须要成就的事情，都必须要成就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主耶稣这个吩咐跟弥赛亚的预言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在以赛亚书42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我们一同翻开到以赛亚书42章，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2章第二节，以赛亚书42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明显的是在讲到弥赛亚，很明显的是讲到神所高的仆人要来。在第二节他这么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我讲过什么叫做不喧嚷不扬声，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希望你还记得。主耶稣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 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不喧嚷不扬声，是指着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不会像当时的王公贵族，每次出门的时候前面要有人敲锣打鼓，好像表示一位君王或者一位诸侯要出来巡街，不会的，他来是安安静静的来，就如同他当年出生在马槽一样。他来的时候，圣经上说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讲到他来是安安静静的来。神的国度的扩展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因为神国度的王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来。教会200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国度快速扩展的时候都是安安静静的，越快速的扩展越安静。我们常常讲在中国教会成长最快的时候是大家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以为是80年代中国教会成长最快，但是其实神国度真正在成长反而是在60年代70年代，只是大家都看不见，只是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看出来神国度的增长，教会的扩展常常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热闹的时候反而不见得有什么扩展。主耶稣为什么严严的嘱咐他，就是因为圣经上这么说。主耶稣要这一个人知道顺服神才是真正的医，才能得到真正的医治，顺服神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与释放，顺服神才能得到真正的更新。他自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甚且要照着经上的话一步一步的来做，更何况是我们。但是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的眼光不在那里，他毫不在乎。主耶稣明明的跟他讲，你先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主耶稣自己顺服圣经上的话，他要求他的百姓要顺服圣经的话，并且很清楚地讲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但是人往往不见得能够理解，就更不用讲顺服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挑战。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态度？我们不同意的时候，我们就说主耶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虽然圣经明白的说，我们不一定同意，我们就说其实，或者这里主耶稣是客气，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是不是会这样子？像这个长大嘛，啊，耶稣叫我不要说，其实他是客气的，他其实意思呢并没有说要我不要说，因为他出去就传出去了嘛，是不是？他出去反倒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可恶？主耶稣医治了他，明明的跟他讲，严厉的跟他讲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事要做，他出去还是讲了许多的话，把这些的事传开。这个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恐怕要从这个人身上来看我们自己，会不会我们要么不读圣经，要么只是在圣经上找哪些的话我们同意，而不同意的话呢，我们既读不进去，我们也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与神抵挡，就是从这些方面来影响我们。第一个，不要我们看到残缺跟败坏。这个世界所要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You're OK， 你好得很。从小我们就要跟小孩子讲你好得很，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他自己有什么不好，到了结婚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这个世界就是要遮蔽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残缺败坏，我们因此就不能够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是多大的福气。 这个世界不但要叫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残缺跟败坏，这个世界更进一步遮蔽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不把神的话语当作一回事。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可以说其实耶稣不是那个意思，他客气。我说我们的文化容易影响到我们读经的态度，尤其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东方的文化传统嘛，客气吗？煮了十道菜还说哎，没有菜啊，随便吃吃哦，啊，送了一个宝贝的礼物呢，还说哎，这个不值钱的东西啊，不要客气啊。那这样当然是客气，就成为我们文化的一种特质。客气不是说完全不好，可是当我们没有智慧来鉴察，我们也以为主耶稣讲话是客气，我们就出问题了。我们就谢谢，我们就会出问题，我们就不会把主耶稣的话当作一回事。当我们不把主的话当作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就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往往是凭着血气的冲动，而不是凭着圣灵的感动。甚至我们把血气的冲动当作圣灵的感动，因为反正我们的眼光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是对的嘛，我们想做我们就认为是圣灵的感动，哪里圣灵的感动？多少时候都是血气的冲动。教会里面之所以问题很多，就是每个人都把血气的冲动当作是圣灵的感动。这个人我相信他出去他也觉得他做的事情对啊，没有人会做自己觉得不对的事情嘛，他也觉得他做的是对啊。那人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结果是什么？叫耶稣以后不得明明的进城。我相信这个长大麻风被医治的人，他出城以后讲了许多的话，他一定觉得呢，他是帮主耶稣一个大忙啊！这么有能力的人不帮他宣传怎么行？宣传的结果是什么？主耶稣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弟兄姊妹，我跟福音堂的弟兄姊妹这么提醒，我也跟你们彼此勉励，我们如果凭血气做事情，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热闹一场，但是主耶稣进不来。神给我们，神给我这段话语这段启示的时候，是在福音堂后面的大楼要造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为了这段大楼里面要怎么样来运用，有很多的意见，有很多的血气在里面。因为怎么样使用就产生争执。神给我们这段话语提醒我们，不要在我们献堂的时候主耶稣反而进不来。那我跟你们一起勉励，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都很热心，感谢主，但是我们如果不看到自己的败坏跟残缺，我们不会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认真的来研读。如果我们不到神的话语面前来研读，并且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来生活，我们就很容易凭着血气做事情。一旦我们凭着血气做事情，主耶稣就进不来，不论是在教会，在家里面，尤其是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好像我们还有一种警觉的心，哎，我们要一起祷告，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那个方面。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常常给撒旦仇敌留地步，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我们就不太会去想到说是不是凭着圣灵做事情，还是凭着血气做事情。我们太容易把教会跟家分得很清楚，那工作更不用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勉励，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寻求他在我们身上有更新，是要寻求他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叫我们的一生能够得到满足。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对中国宣教非常有负担，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中国的宣教最成功的也是安安静静的成就的。201年以前，马里逊来到澳门，开始了近代西方对中国宣教的事业。从马里逊之后，尤其是 过去150年，到中国的西教士分成两批，第一批就是像戴德生这样子，他们来安安静静在一个乡村，在一个城市，跟他们同工，租一个房子，穿长袍马褂，就希望能够跟中国人建立关系，然后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希望借着跟中国人建立关系，让中国人体会到神的爱，希望借着跟中国人建立关系，取得中国人的信任，能够接受他们所传的福音。有另外一批的宣教士，他们觉得这样子做呢效果不大，效果要大呢就借着政府，跟着政府的部队一起进来，跟着政府的势力一起进来，跟那些做生意的一起进来，他们在大都市里面也有很多的贡献，他们也建立学校，他们也建立医院，也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过去100年里面，这两批的宣教士对中国的教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你可以知道今天官方的教会都是哪一批的宣教士带出来的，你知道今天的家庭教会是哪一批的宣教士带出来的。我在这里不是说哪官方的教会或者是家庭的教会就是哪一个比较圣洁，哪一个比较败坏，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败坏的地方，但是从人怎么样做事情，我们看到神有没有做事情，神有没有进得来。我们就看到在中国有些的教会似乎神是进不去，主耶稣基督是进不去的，那这个我就不用明讲。我们今天服事也是一样，热闹的场面不见得看到圣灵的工作，安静的场面可能反而经历到圣灵极大的工作。主耶稣医治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也是给我们一个教导，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的时候，觉察到我们自己的残缺跟败坏，觉察到神与我们面对面是极大的恩典，也邀请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顺服他的带领，顺服他的教导，认真读他的话语，照着他的话语去做，免得在我们建造的过程，不论是建造教会、建造家庭，甚至建造我们的事业，到一个地步，主耶稣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无份无关，因为他进不来。主耶稣来是为了要医治我们，是的，主耶稣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他确实是来了，他也拯救了我们，他给我们新的生命，他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给我们爱，他来要我们顺从他的带领来成就他的祝福，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来要叫我们心中能够有无比的满足，他来要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他来要带给我们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但是他来也要我们因着恢复了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当初造人的形象而有王者的身份，有王者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彼此勉励，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认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寻求他的旨意，明白他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仰望，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不管在世人面前我们是何等的光明，我们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是何等的成功， 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赤露敞开的时候，主，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们的残缺跟败坏，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即便是这样，你却愿意来与我们见面，甚至伸手医治我们。我就恳求恩主，你对我们百般的忍耐，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你的宝座前，被你更新的时候，主，我们渴慕你话语的时候，你就将你的真理显明给我们明白，显明给我们知道，好叫我们知道有所跟从，好叫我们知道，主啊，在你这里才是有真正的释放，因为你不但给我们恩典，你也给我们真理，叫我们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是的，主，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有在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得自由，可是主你的话语却是说我们其实是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恳求恩主，您再一次对我们忍耐，叫主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更多沉沦的灵魂在这里得救，叫我们弟兄姊妹从主你那里得着能力，见证主你的荣耀的时候，主你的国度不断地扩展，我们的心中得到无比的满足。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您所赐宝贵的圣名，阿们。